如何做个沟通高手？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从昨天开始，连续六天的节目时间，为您推出《如何做个沟通高手》这个专辑。人与人之间常有矛盾，甚至常有伤害，往往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缺乏良性的沟通方式所造成的。也因此，林云邀请的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资深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胡慧玲老师，这连续六天来与我们谈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要不断学习的功课，如何做个沟通高手。胡老师你好。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讲到如何成为沟通高手哈，事实上这六天呢，时间呢其实还是很短的哈，我只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开启，让你觉得说原来沟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那我就应该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那么我的沟通的方式才能够越来越好。所以这几天呢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哈，可以让听众朋友听了六天的节目就变成高手了哈，但是呢却是给一个提醒。那我们昨天呢就提到说啊，我们生下来开始沟通，我们发觉说沟通不见得是越来越会讲话就真的越来越会沟通，好像会碰到一些瓶颈，那甚至不只是在家庭里面，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在工作的场所都有很大沟通的需要。但是沟通谁不会讲啊，可是问题要讲得好，那就需要学习了。那么讲到要怎么样可以有好的沟通，我们其实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角度就是你喜欢哪一种朋友。想想看你身边最要好的朋友，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因为他喜欢听我说话。
对了，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喜欢听你说话，他就觉得是你讲的有道理啊，他很接纳你，他不批评你，他不会看到你就说你这样子不对，你那样子不对，像这样子的朋友你看到他就想要跑了啊。他对你呢不只是不批评，而且有鼓励，他看到你就跟你讲说老李你这样真好，这就是我欣赏你的地方，你一听呢就很舒服了，你就很喜欢跟他在。
是，当你说话的时候他就很专注的在那里聆听，很尊重你，你就会很开心。
是，那么你会喜欢那种朋友是你可以信赖他的，你跟他讲什么事情他不会先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也会给你一些帮助啊，他听了以后他会给你一些帮助。所以其实沟通我们真的想要很好的话，我们就一直想看我跟我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沟通的啊，我跟我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很接纳的，他怎么看我就怎么好，我怎么看他也是怎么好，彼此欣赏嘛，我们说气味相投，在一起就是很聊得来，你这样感觉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两个人呢就是很接纳，而且呢很信任彼此，很敢把话讲出来，而且很尊重对方，当对方把他的软弱他心里面的难处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会用这种很高人来指点一下哈，就告诉他这里错那里错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不是，而是你很尊重他哈，你对他真是有那种真诚的态度。也就是说其实良好的沟通特质呢，也就是要真诚，要接纳，要信任，要尊重。
如果有一个朋友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的话，你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啊会有一种很愉快很喜悦的那种感觉了。
是，但是我们讲话呢我们常常不是这样， 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好像不诚以相待啊，我们就讲话就是不明讲，然后呢我们喜欢用反问句，我们就会说，难道你不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你连这个都不会啊，或者说你从来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能不能用点脑筋啊。当这些话一出来的时候，对方就怎么样缩回去了，对方就会觉得，哎呦，那他在指责我诶。想想看，你如果有个朋友一天到晚告诉你说，你会不会用点脑筋啊，你会不会喜欢跟他在一起？不会，你想到说他又来骂我没脑筋了啊，你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啊。所以就要想说，沟通为什么能够有好的沟通，你就是要学习接纳对方。好，然后呢讲话的时候不要用暗示的。好，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文化，我们很喜欢用暗示的。我们会说，你应该要懂事一点。好，你应该要体贴一点。好，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那样。那可能对方听说，我已经做得很好啦，我已经照着我能了解的在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我们就用暗示的，我们不明讲，我们就没有那个真诚在里面了。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不讲清楚。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很多时候特别在家里面，如果不高兴我们就怎么样，干脆就不讲了。好，我们就用冷战的，冷战也属于一种沟通。好，我们就用冷战的，我们就完全不讲。那我常常会问这个家里面的成员，有时候他们会来找我，那么特别男士比较会用冷战的，太太就会跟我讲说，我的先生他都不讲，好，他都不讲，那我也没办法了解他，我们怎么沟通？
因为他一讲啊，就会被骂，所以就干脆不讲了。
哎，多说多错，哎，少说少错，那么不要说就不会错。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的配偶或者是和你在一起的人跟你在一起总不喜欢说话的话呢，那可能当中是有一些因素的。
有可能，有可能是因为过去互动的模式已经让他不敢再说了。
对对对。
好，有些人就会说，那他不说的我要怎么办？其实不说也有方法的。好，如果说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他心里面有什么话他都不跟你说，或者是说你的家人他有什么话他都不跟你说，其实我们可以主动的告诉他说，可能过去我跟你的互动有什么样可能我说的不是很好，所以让你有感觉到受伤或是有不愉快，那么我现在决定我愿意要好好听你讲，那我一定不会跟你生气。好，那你可以好好的讲，诶，那时候说不定他就敢说了。
那就真的不可以生气啊。
那就真的不能生气。啊，有时候老板跟员工，那员工都不敢讲话，但是呢你就看到他不太高兴。那么这老板如果真的想要听听员工的心声，就可以这样跟员工讲说，好，你说我绝对不生气。好，我要听听看从你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如果老板有这个气度可以这样讲的时候，员工他就真的就敢讲。好，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讲太多，可能他会慢慢的讲一些。好，但是呢他就敢讲了。相同的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如果说先生不敢讲话，那太太就 complain， 就一直的抱怨说，我的先生都不讲话。那么太太如果说能够跟先生讲说，你讲我真的不生气，那么你才有可能听到你先生的心声，要不然他绝对不敢讲。好，他可能先讲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开始生气了。哦，那这下子他就又说回去了。你是不是真想要听他的心声呢？你如果真想要听他的心声，你要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才敢讲。
对对对，是真的。所以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总是受到对方的指责啊、批评啊、论断啊，另外一方一定会有很负面的反应了。
是啊，我就想到有一个漫画哈，那么这个漫画就是先生呢躲在椅子的后面， 然后太太呢颐指气使的凶巴巴的站着，然后叉着腰，然后手上拿着一个那个玻璃瓶哈，然后一只手叉腰，一只手玻璃瓶拿得很高，然后就大声的跟先生讲说，你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哈。那么这个先生哪敢讲话呀，他稍一闪失的话，马上这个玻璃瓶就摔过来了，他哪敢讲话。所以很多时候这沟通是需要有一个真诚的环境，一个接纳的环境，一个没有被威胁的环境，才有可能有一个真诚的沟通。
是一个接纳的环境，一个没有被威胁的环境啊，讲得非常的正确。
是，那么讲到沟通呢，要改变呢，一定要从自己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话，那么慢慢的别人就会跟上来。不要先想说他都不改，他是老板呢，他不改那我改干嘛，或者是说他都不改他是一家之主，他不改我改干什么。可是事实上改变是要从自己开始的。当我们在听说哎呀怎么改进沟通的时候，不要把箭头都指向别人，我们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那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的广告，一个年轻人他就不满意他的工作，他就说我的工作真是一个很差劲的工作，付的这么少钱，我的老板呢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就觉得说他老板很不好，然后呢我的老板的老板还是一个更不好的人哈，然后他就
大家都不好，
所以他就原来一整个公司都没有一个好的，
只有我最好，
还只有我最好。那么这个广告是在广告什么？是说你可以来创业啦，啊，你可以来学习怎么创业。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人，他就算去创业，除非他是一人公司啊，要不然的话，他一定还是要学习跟人的相处。这样子的人，他就是自己开公司也不会顺利的，因为他看周围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好，只有他自己最好，
没有一个看顺眼啊。
周围都是周围的人不好，都是周围的人不会沟通。其实我们要学的是自己看到自己有什么需要改进，有什么可以突破，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那所以呢，讲到这个沟通呢，我们要从自己做起。
那么人常常都有盲点嘛，就是别人的缺点能够看得很清楚，就是看不到自己有任何的缺点嘛。
是。
那么要从自己开始，到底要怎么开始呢？
所以讲到良好的沟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沟通的特质以外呢，那么沟通呢，其实就是两个部分了，一个是说的人，一个是听的人。那么说的人呢，就要学习把话讲清楚，说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按着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经验啊，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在说。像我现在在电台里面呢，我一边讲话我就有很多的手势，那很可惜是听众朋友看不到我的手势，那我的手势就是我一个很重要表达我所讲的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好，那么就好像每一个人在他前面有一个过滤器，那我们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在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讲不清不楚，我们以为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讲清楚。好啦，这个讯息送出去了，是经过了我的过滤器，经过了我的过去的文化经验，经过了过去教育的经验，经过我过去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过滤器过滤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对方收的人是听的人了，听的人也有他的过滤器，听的人他也有他的教育背景，听的人也有他过去的经验，听的人呢有他各式各样的经验文化背景限制着他，所以他收到的也不见得是很完全。所以这就讲到我们沟通为什么会出问题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嘛。
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人要 学习的是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哈，解释得很清楚。那么听的人呢，也要学习放下自己过去的经验，能够专心的在听，到底他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听的人以说的人的前提来听，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自己的前提在听的，所以就会造成很大的沟通的落差。那么讲到这个沟通落差呢，我就想到说，我每次在课堂上呢，我都会给他们做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会讲一个故事，然后就给他们选择答案，那四个答案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好，每一次呢，这四个答案呢分布的平均都有人在不同的答案里面，然后我就会让他们去讨论为什么你得到的这个答案，那你能不能讲出你的理由来，然后让他们每一组呢去互相影响，然后看看有没有人要转组，哈，那目标就是要让别人来跟你同意，啊，结果发现说，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啊，真是看见我们人有一个他的前提。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王先生呢，他呢礼拜六早上起来就觉得今天啊天气晴朗，很棒的一天哈，很美丽的一天。那么他的老婆呢，心情也不错，所以他老婆呢就跟这个王先生呢就讲说：“先生啊，我呢今天呢想要吃鱼，那你可不可以呢到海边去买个鱼给我吃？”这个王先生听了就很高兴啦，啊，终于有机会可以讨好太太啊。那么王先生就说：“好。”那我赶快去买。那我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会告诉我的学员们，我说你们把手上的笔都放下来哈，不要做笔记，那不可以写任何东西。那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你们只要专心听就好。然后所以呢，王先生呢就开出去了，开了40分钟，哇，才到鱼市场。到了鱼市场呢，绕了一大圈，挑了一条鱼，是40块买的。啊，这条鱼很新鲜很漂亮，走到停车场碰到一个好几年没有见的老朋友，那老朋友说：“哎呀，老王你也来买鱼啊，那我也想要买鱼，不然你这条鱼就卖我好了。”所以呢，老王想一想说：“哎，好吧，这个好几年没见的老朋友，那就卖他好了。”结果这个老王呢就卖给他的老朋友了，卖了50块，那他手上没鱼啦，只好再回去鱼市场再绕一圈，哎呀，这次没有那么小的，比较大条的，那么就60块买了一条鱼。买了一条鱼赶快开车回去啊，想要讨好老婆。回去了以后，没想到在他们社区呢一下车的时候，哎，他们邻居过来了，邻居过来说：“哎呀，老王你这条鱼真漂亮啊，我们今天晚上正好家族聚会啊，哎呀，正是啊，不知道吃什么好，那你这条鱼最好了，那不然好了你就卖我好了。”啊，老王啊，真的是你是我的大救星啊。那老王想一想啊，好吧，那就卖他了，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啊，邻居总要巴结一下嘛，所以就把这条鱼呢就卖给了邻居，这样就卖了70块。那么请问这四个答案是这样子，第一个，这个老王是赚了20块，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呢是老王赚10块。第三个答案是老王不赚也不赔。第四个答案呢是老王啊这会儿可是赔，而且赔大啦。那么请问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 OK， 好，那么最多人选的答案呢是第四个答案，赔，而且赔大了。很多人就会说：“哎呦，花那么多时间啊，就是要讨好老婆的，结果老婆都没有讨好到，回家他要去跪算盘了啦，啊，老婆一定会生气的。”哈，那这样子呢，你看看赚没有多少钱，但是呢赔掉的是夫妻的感情，嗯，
这也是真的
啊，嗯，所以这个第四组呢就很多人讲话了，还要赔掉油钱啊，赔掉时间啊，哎呀，赔了一大堆，所以赔大了。哇，这一组都是人多势众，好多好多的人，大家都觉得 应该是这个答案。
从关系的角度来说，这是陪伴。
是，可是记不记得我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我的前提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但是很多人这句话没听到。我有讲，我不是没有讲哦，而且我还特别叫大家要把笔放下来，不要再写什么笔记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算术题，收入减掉成本就是赚的嘛。所以收入是多少？就是50加70就是120嘛。那本金是多少？40跟60嘛，就是100嘛。所以赚多少？20啊。简单的数学题，这是我的前提。可是听的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在听，大部分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解释。哦，又是把油钱也算进去了，时间也算进去，夫妻感情也要算进去了，一大堆东西通通都算进去。所以就变成有一大堆的人在这个亏大了赔大了这个答案。那当然是中间还有人算数算错的啦，还有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赚了20块，可是呢又赔掉了，太太不高兴，所以不赚不赔哈。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用自己的想法在解释讲的人到底在讲什么。那么这就是我们沟通的困难，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想法来真正听对方想要讲什么。
对，一般上我们都喜欢不断的讲话，
嗯，
就是没有耐心去专心的耐心的去听对方到底要表达一些什么。 所以在沟通的这个艺术上呢，学习聆听还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
是，对啊，聆听是最重要的，要从聆听开始，我们要先去学习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才能真正的走进对方的思想里面。
是，没有聆听说话也没有意义了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的请胡慧玲老师来和我们谈论如何做个沟通高手。